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好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呢，又和您再次的走入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我呢就是您的同学，和您一同来学习成长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也就是说呢，真儿自己做人的心智就是要做一个从真理而生的儿女。那么很显然呢，在以弗所书的研读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呢，必须从一个真实的真理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实在的行为呢，才能够真正的表现出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真活的。所以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怎么样在教会过肢体生活，我们怎么样在合一的心、合一的灵里面呢建造合一的身体，也来了解了恩赐的类别、恩赐的功用，以及我们在认识了基督之后呢，怎么样长大成人。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实际上呢，都是在爱里面进行的。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呢，是神对基督徒生活最大也是最根本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常常的学习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才有可能有力量活出这种爱的能力来，您说对吗？如果对于课程当中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呢在过去的课程里面您有任何的遗漏呢，真儿都非常的盼望收到您的来信，亦或者呢鼓励您上网去反复的收听以弗所书这门课程。我们的网址呢就是 www.良友.net， 良友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良友，非常的简单。那非常的希望有很多的朋友可以新来加入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因为如果您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呢，您就可以免费的及时的得到所有课程的讲义，当然也包括了真儿为您预备的以弗所书的讲义。那么有了这个讲义之后呢，您读起书来也会方便容易很多。好，那在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啊，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有关的内容。那么我们会从圣洁和光明这两个生命的特色来看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所以呢，非常的鼓励您在下面的时间不要走开，和林真儿一起来共度。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感谢你在爱里面来磨造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身体上有份，可以在神家里面做一员，做你所爱的儿女。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来学习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社会生活的内容，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借着有关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好像你蒙爱的儿女一样，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你的圣洁上面有份，讨你的喜悦。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尊名，阿们。好的，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于基督徒社会生活的内容。我们呢要来看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七节的有关的内容。那我们会分段的来看，所以呢请把您的圣经打开，那我们会不断的逐句逐节的来了解以弗所书这一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呢，从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开始呢，保罗就从信徒应有的教会生活转向了描写基督徒应当有的社会生活。 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的生命呢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肉身当中，所以我们仍然活在世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永恒，我们是在为永恒活着，然而呢，我们由于肉身的限制呢，我们却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千万不要像有些其他的朋友以为说，有了信仰之后呢，就应当摆脱这个世界，要过一种出世的生活，要去深山老林里面修炼啊之类的。那你没有看见过任何的基督徒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单独过生活。因为呢，我们必须把天上的这种永恒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呢，彰显在这个社会之上。神从来不要我们避世隐居，乃是要我们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来彰显他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可以忽视，更不可以说避而不谈。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了，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以弗所书4:17-22呢，帮助我们看见，首先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应当脱去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信徒的社会生活首先要建立在脱去旧人这个基础之上。保罗在以弗所书4:17就讲了，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那这里保罗用了两个说字，其实是为了加重语气啊。他表明他自己下面要说的话是相当的重要，并且呢，他加上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主里确实这四个字呢，表示说这不是凭着保罗自己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乃是主要他在耶稣里面所说的确确实实的诚实话。那么以弗所书4:17里面保罗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可以讲啊，这是信徒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概括，就是我们从此之后呢，不再像外邦人了，不要再像外邦人了，乃是要区别出来，行事为人呢，都要与那些不信的人有根本的区别。可以说呢，因为教会是被神用恩典选召出来的一群，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是以弗所书1的金句，是与以弗所书4:17呢遥相呼应的。好，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读，以弗所书4:17-22，怎么样脱去旧人。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呢，就看见有三点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脱去的行为。首先呢，就是旧人的心；第二呢，就是旧人的行为；第三呢，告诉我们如何脱去这个旧人。那我们先来看看旧人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圣经上说啊，旧人的心呢是虚妄的心、昏昧的心、无知的心、刚硬的心，也是良心丧尽的心。那么虚妄的心呢，就是空虚、虚空的意思。空虚呢，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景况啊，就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活在一种空虚的光景里面。那么虚妄的妄呢，妄就是狂妄的、愚顽的人。那我们了解，世上最愚顽的人就是那些享用了阳光雨露万物，但是却不认识造物主的人，并且心里和口里都说没有神。那什么又叫做昏昧的心呢？昏昧的原文啊，意思就是说被黑暗所遮蔽了，被罪恶、情欲、世俗蒙蔽在黑暗里的意思。昏昧的心呢，表示说我们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无知的。那来了，无知的心就是说对神、对真理 根本不知道，完全都没有真知的这样的一颗心。那么因为无知的心呢，也导致刚硬的心，就是不肯悔改，不了解真理，也不了解神的爱，所以不肯悔改。最后呢，是良心丧尽的心，丧失良知的心啊。其实我们要了解，世人因为屡次不听良心的谴责呢，就常常会麻木不仁，良心丧尽。即便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也会了解，一旦我们落在罪恶的捆绑里面呢，人就会良心丧尽。但是呢，重生得救之后呢，良心终于又恢复了它的功能啊，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保罗就讲说，我因此自己劝勉呢，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呢，也是我们信徒行事为人的原则之一。好，再来看看救人的行为是什么。救人的行为呢，圣经当中说，第一是行事虚妄，第二是与神隔绝，第三呢是放纵私欲，第四呢是贪行污秽。这几种的行为呢，实实在在是充斥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行事虚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呢，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来都是虚空的，毫无价值的，都是一些狂妄愚拙的东西。那与神隔绝呢，就表示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与神的生命无关，不是从神的生命而出的，不是带着爱去做的，都是存着我们自己的私意去行的，与神隔绝。放纵私欲，那更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因为私欲呢，是从我们的老亚当带来的那个罪性，那个肉体还有眼目的邪情私欲。本来呢，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了解这个罪性是随时都在蠢蠢欲动，随时都想来控制我们。更何况我们又喜欢放纵它，所以呢，这个放纵就好像是啊，点燃导火线一样的，越演越烈，最终呢，使我们的罪不可收拾，罪就生出死来。还有呢，贪行种种污秽，我们都知道污秽是各种的罪行。结果呢，人不仅仅想去行，而且是贪行。这个贪呢，其实和放纵都是同样的一种词，就是一种动力，是从那个罪性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驱使我们不得不陷入各种各样的污秽当中。那保罗也立即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脱去这样的一颗救人的心，这样一种救人的行为呢？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听到，通过我们的领受，通过我们来学着实行，帮助我们了解，学了基督之后呢，就可以重新的来战胜我们原来的救人的心，救人的行为可以脱去。那么我们要了解，这里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的转机，就是通过我们听到领受，并且学着去行。那听、领、学这三个字呢，可以说是信徒灵命成长的三部曲，也叫做我们的三字经了哈。首先呢，要听到，然后呢，要领受，然后呢，要学着去行。听到就是我们常常，比如说现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就是在听到，这是耳朵的功用。但是呢，领受呢，就是要把它记下来，这是心的功用，不仅仅是耳朵来起到作用，我们的心也要起到作用，要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的道，并且呢，要学着去行，也就是学到手的意思，身体力行的把真理行出来。所以一个人呢，说他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一位信徒呢，都必须要学会听到、领受，并且学着去行。也就是说呢，是从头脑到心灵到行为的一个生命的转变。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由真儿在空中和您一同来学习。今天呢，我们是第十四课，来了解基督徒的社会生活。那我们刚刚呢看了怎么样脱去旧人，脱去旧人的心，旧人的行为，然后呢学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所听的真道来活出来。好，现在呢我们要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的内容，就是看看怎样穿上新人，除了脱去那件旧衣服，脱去我们原来的老我和旧人的行为之外呢，还要穿上新人，否则呢我们就赤身露体了。怎样穿上新人呢？我们先来把这段的经文读一遍，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圣经说啊，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刚刚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如何穿上新人。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呢来解释怎么样穿上新人。首先呢，就是如何穿上哈。改换心智呢，可以说是穿上新人的起点。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原来的那个旧人，那个老我呢，是我们的心先坏了，然后才到行为。所以说要穿上新人呢，也首先得先换一颗心。那么我们都了解，这个心呢就是基督耶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就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有了新的生命，就有了基督的心。问题是说，得救之后，有了新生命的信徒呢，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抉择，就好比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面临抉择一样，我们完全有权决定说，我是到底要顺服圣灵呢，还是顺从肉体呢？我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还是要我那个老我里面的那个私欲做我的心里的主宰呢？我们知道没有重生的人呢是没有的选择的，因为只有一条路，就是只有一个私欲的心，那么只有一个主子，就是罪作王。但是呢，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信徒都有了一个选择权，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这个心智就是穿上新人的起点。还有呢，要有新人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就是神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经文当中说脱去和穿上，非常的显明说，基督的救赎呢，并不是一种改造或者是修造、修补、改善等等的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行为，乃是脱去旧的，穿上新的。也就是说，彻底的抛弃原来的那个旧生命，那个老我，然后呢，将新的生命引进来，将旧的生命死去，将新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新造的这个字呢，就是创造的意思，就是说从无到有，完完全全全新的一个创造，这个就是基督救赎的果效。那么我们想要有新人的形象呢，就要活出这种全新的一个样式来。那么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就是神的形象的代表，因为神是仁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那他呢是有真理的圣洁的，所以属他的人呢都必须圣洁，并且这个圣洁呢是出自于真理。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了解，我们想要成为圣洁的人呢，不是靠着我们那些什么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的那些规条，乃是从心里面开始发出来的一种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有呢，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新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就是诚实、正直、饶恕、谨慎、勤劳、慷慨、圣洁、自守、仁爱、恩慈、怜悯。刚刚正儿讲了这么一大串，不晓得您是否可以从中挑一两样表现在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只要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应当有刚刚正儿所说的这几样的东西。首先呢，弃绝谎言，说实话，就是诚实。还有呢，生气不可犯罪。我们知道虽然很多的人以为说，哦，我发易怒我是难免的这个易怒之气，连基督他也在世的时候呢他也发过易怒，但是很有趣，我们在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的时候，很少很少是因为发易怒而讨神喜悦的，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肉体当中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怨言谩骂，并且呢陷入一种自我肉体自私的生气里面，这个就是犯罪了。还有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啊。真儿曾经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说，没关系啊，我现在这个生气的时候根本太阳就还没出来，所以呢我可以继续的生气，生气到第二天日落的时候。其实我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将怒气呢久留于心，要学习来释放自己，因为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的。神的怒气都是转眼之间，更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是有罪的人呢。所以说神的儿女不可含怒到日落，当饶人处且饶人，并且要宽容的时候呢就要宽容。神让我们宽恕别人70个7次，这是神那个最完全的标准，也是新人生活的要求。还有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警醒祷告，逃避试探，拒绝私心，抵制那个老我，并且呢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还有呢谨防我们眼目的情欲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只要我不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眼睛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的诱惑，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谨慎我们的眼睛，而且也要坚守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夏娃犯罪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呢开始出错，给魔鬼留了地步。他不是说好好的去把神的道行出来，乃是他在一紧张的时候呢就加添改变神的话。所以趁这个时候呢，魔鬼就钻这个空子，因为夏娃给魔鬼留了地步。还有亲手做工不闲懒，就是要勤劳，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儿女如果做正经事情，神定然是祝福，不仅仅是让我们够用，而且呢让我们有余可以分给别人。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满了粮仓，并且呢可以上尖下流得到神的祝福。那大家也了解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呢我们首先要亲自的劳力做正经事，千万不要去做一些邪门歪道的事情，不能够荣耀主名的事情。还有呢，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也就是帮助我们大家都要了解呢，在言语上面我们要自守，要圣洁，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舌头上的话语呢，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只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好话就好了。不要叫圣灵担忧，也就是说新人的生活当中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呢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鉴察， 如果我们常常叫圣灵担忧呢，就表示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根本对不起主；如果不叫圣灵担忧，那就是我们在过得胜生活的最具体的、最胜利的一个表现了。我们凡事都让主喜悦，讨神的喜悦，让神的心得到满足，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新人的生活。那这个过程呢，真的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围绕着一个字，就是爱。我们如果爱人，如果爱神，我们就会饶恕别人，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神的儿女呢，必须从心里面去爱，去饶恕一切得罪过我们的人，因为这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基督徒社会生活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做蒙爱的儿女，过蒙爱的生活。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这里面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大点，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记住。第一呢，就是效法神；第二呢，就是凭爱心行事；第三呢，过圣洁生活；第四呢，分别为圣。其实呢，这几点刚刚真儿在节目当中呢都已经陆续跟您提过了。效法神的意思呢，就是操练神的敬虔，效法基督，也就是呢把神最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活出来。因为神最初创造我们，就是为了叫我们像他自己。就好像作为儿女的必然具备某些特质，是像父母，因为是同一样的生命，很自然呢就有父母的这个形象，非常的相同。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去效法神，活出神的生命来。第二呢，是凭爱心行事。什么叫做凭爱心行事呢？这也是我们过蒙爱生活的最大的特质。因为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基督为了爱来到这个世上，为爱受尽的凌辱，为爱甘心舍己，在十字架上做了最最馨香的一个祭物，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代价。这样的舍己的爱，就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流露出爱心来，那我们的生活就是假的，就是空的。因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总则，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是一样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唯有当我们表现出这种舍己的爱的时候呢，才能够流露彰显出神的生命来。还有当然要过圣洁的生活，刚刚真儿也在节目中不断地提到，我们呢不仅仅是不可以去做，甚至呢提都不要去提，想也不要去想，无论在口头上、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动机上，都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就是不可与那些悖逆之子同伙，应当从罪恶和黑暗当中分别出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种分别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得比别人好，乃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一定与罪恶与悖逆是有本质上的分别。所以唯有当我们生命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过一种蒙爱的生活，也就是过效法神的生活，过爱心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过分别的生活。这的的确确是每一位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生活。过效法神的生活呢，就是活出主的形象，披戴主基督；过爱心的生活呢，就是凭着爱心去行事，像基督那样舍己；过圣洁的生活呢，就是弃绝一切的污秽，在神的性情上有份；那过分别的生活呢，就是与悖逆区别开来，做神蒙爱的儿女。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您激励，也让我们每一位无论听的讲的，都在神的面前立志过一个圣洁蒙爱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好，这里